我昨天讲到律法的功用，是有很多让我们想不到的地方，我要说明一下哈。昨天我们曾经先引起有些弟兄姐妹一些问题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讲到说，罪的权势是律法，这叫有些弟兄姐妹不了解哈，就是罪恶的力量，我要强调是律法。律法是绝对好的，律法是上帝的话，律法是上帝的话，是上帝永恒的旨意，所以一定是好的，一定是美好的，一定会成全的，一定一个字都不会废掉的。我们非常肯定，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肯定，我们只能接受上帝每一点一画的律法，圣洁善良，在甚至是属灵的，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也讲，所以我们没有丝毫对律法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律法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对人的要求。上帝的话的另一个部分叫福音，福音也是上帝的话，福音是上帝为人成就的事，律法是上帝要求人做的事，律法是神要的，福音是神成就的。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所以律法没有被废掉。事实上，很多的神学家讲到说，我们将来在天上是不需要福音了，不需要再讲耶稣为我们死了，但是上帝的律法是永远存在的。这话也对了啊，就是我们不太能够说福音重要还是律法重要，都重要，都是上帝永远不会废掉的。那么如果我们将来在上天上因为没有罪了，我们不需要再讨论到因信称义或者是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这些事的话，我们仍然要说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地步，那完全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好，我在讲到说，后来我引到罗马书第七章，那个重点在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因为律法所生的恶欲，就是当我们属灵的时候，就不至于有这个情形。什么叫属灵？就是有信心。什么叫有信心？就是我们凡事依靠主的时候，那个律法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就让我们像诗篇119篇讲的一样，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我何等喜悦你的律法。我们因为我们因信称义，因为我们属灵，因为神的灵在管理我们，我们喜悦上帝的律法。我们属肉体，就是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这界限不能分得很清楚，我们在今天不能分得很清楚。当我们在属肉体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大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律法在我们心中产生，我昨天讲的重点就是在我们中间产生的，就是那种自我，我来遵守，我来实行。当你什么事任何一个时候我来的时候，那就麻烦了。任何一个时候，基督徒不要说我，不管是自卑或自傲，或者自主或自立，我们一切的美好的自主、自立、自由，都要顺服、信靠在上帝之下。我不能，我只有靠着上帝。所以你要遵守律法很好，你喜爱律法更好，你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最好。但是你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慈爱、耶稣基督的拯救来做这些，来想这些，来默想这些，来思想这些，来遵守这些。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各位，我想你我都有这样的痛苦，起码我这种痛苦是非常强烈的，就是我们想要做一个比较，今天主题这两天这三天主题讲，我们想要得胜，我们想要圣洁。我想每个人都是一样，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个性，你有什么样的背景，我们都希望自己更圣洁、更善良。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人，你一定希望你能够更圣洁、更善良。你希望你能更诚实、更努力。 我是男人，所以我总是常常用我们男人的观点在讲话哈。我们男人，我了哈，实在是好色，这实在是心不正，这没办法。其实重生得救以后也是这样子。那你看到，我只能讲比较婉转一点，各位想象力都可以很快发挥的。但你看到这个广告啊、图片啊，这到处都是。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姐啊，你难免想多看一下，不要想的那么多啊，就是难免想多看一下。然后麻烦的就是，如果你多看多想，就越想越不好。然后这男人，我想男女都是一样。女人也许不是在，对不起，不是在像我们男人那样那么常常有这些，但是也可能你看到一个什么 LV 的皮包啊，你就很想要啊，这不是罪恶，各位，这不是罪恶，你很想要，但是越想越想，想到后来那个东西变成你的偶像，一件衣服，一个珠宝，一个漂亮的什么皮包或者高跟鞋。就是这都还是身外之物啊，你想到身内，我的身材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会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想到就很过分了。然后我们不但在那个想的里面过分了，而且真是很讨厌，就是你以此为乐，你想那些下流的东西，刚开始不一定很下流，就是我喜欢嘛，这是约翰一书讲的眼目的情欲嘛。我说过，情欲不是罪恶，是上帝造的，很好的。但是情欲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就会控制了我们就越来越强烈，我们就被这些东西挟制了。好，那我们就很痛苦，我们在很快乐中很痛苦，我们在很快乐的看那些色情的东西的时候很痛苦，然后事后就更痛苦。好，这是其中一个，还有很多，譬如说恨，各位，甚至恨这个情绪都不是罪恶，因为如果我们恨恶罪恶，这是很好的事。当我们恨恶罪恶的时候，或者我们对一个坏蛋很讨厌的时候，用我们中国话讲就是嫉恶如仇的时候，这也不是坏事。各位，我们人麻烦就在这里，我们人是上帝造的，即使我们是全然堕落了，我们每个人都全然堕落，那个上帝在我们心中那个一般的启示和残存的形象，不管被怎么扭曲压制，总不能消失。所以我们可能有正义感的恨恶一个罪恶，我们有正义感的恨恶一个坏人，或者坏的团体，或者坏的思想，我们会恨恶。但是我们会恨恶到那个我们知道过了线的，我们对那个人的仇恨啊，过分了，不应该。这你们年轻人不太懂哈，老一辈的会懂我在说什么。我们在声讨别人罪恶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各位真的，我不愿意挑起民族仇恨，尤其我们住在日本啊。你要真的是看南京大屠杀，然后恨日本人，恨到你又住在日本，然后你又看到那个海啸的事情，我们也会有一点觉得，哎呀，这样好像不太好。所以我在文学里看很多这一类的描述，就是一个坏蛋或者坏蛋的家族被杀的时候，你报仇的快感总会被一种遗憾遮盖。就我们不应该这样恨人，我们不应该，人间应该多有一点爱，但我们就是在人间有很多的就是麻烦的事。一个 LV 皮包是很好的，一个 Omega 手表是很好的，一栋皇宫是很好的，长得很漂亮是很好的，但是当这些东西控制我们的时候，就真是很麻烦了。各位，所有的好里面，可能最好的就我昨天讲的，我们是一个遵守上帝律法的善良的人，包括爱的律法。但这最好的，如果你说我自己来，我来 那就会变成最坏的。所以人不要自主，我们只能说，主啊，求你拯救我，给我力量，让我遵守你的律法。求你拯救我，给我力量，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随时扶持我，让我能够善良，让我能够爱人，让我能够喜欢你的律法，让我能够讨你的喜悦。加拉太书是保罗最早一卷书，但这卷书把保罗一个很深一直到死，就是提摩太前后书都写的那个重点都一直表达出来，那是很稀奇的。那句稀奇的话，那个刺激度不下于昨天我说的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凡是犯法的都是被咒诅的。保罗说，守法的，不是守法的，以守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你那想都不会想到保罗会讲这种话，犯法被咒诅理所当然，守法被咒诅不是守法被咒诅，以守法为本。各位，这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三天的都有关系，跟我们基督徒生活有关系。我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罪人，我们在读经祷告聚会或者读属灵书籍或唱诗歌被感动了，哎，我要洗心革命，革面重新做人。我要开始，今年要开始好好读圣经，我要开始好好的祷告，我要开始遵守上帝的规定，我要开始学习十一奉献，我一定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各位，这很好，但是如果你的心是以守律法为本，其实那意思就是靠着自己来做，各位，你就被咒诅。那被咒诅快则一两天你就发现，慢则一两个月你就发现，就是我守不了。各位，这一个是悲哀的事，但是最悲哀事也是最好的事，就常常提醒你，你需要依靠上帝，你需要依靠上帝。我们为什么守律法就被咒诅？他跟着讲一句话，在雅各书也说一样的话，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申命记27章的话，各位，律法你要知道上帝的要求是什么？上帝的要求是完全，不是99分，不是99.99，上帝是100分，你们要完全。上帝的要求，我说了，律法就是上帝的要求，是要完全的。雅各书也说，你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登山宝训更是叫你被咒诅要死的。你说登山宝训不是很动人很可爱的话吗？你再想想看，登山宝训说你看到妇女就动一念的，就要把眼睛挖出来。各位弟兄，你有几个眼睛够？你们听见经上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凡咒骂弟兄的。各位，登山宝训在告诉我们，我们是被咒诅的。你祷告的时候要祷告你在暗中查看的天父，可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总难免是祷告给别人听的嘛，对不对？我们祷告总难免是祷告给表现出我们的金钱的。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都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心里要绝对的纯全向着他，而我们达不到，所以我们是被咒诅。各位，再属灵的人，再圣洁的人， 站在上帝律法，不管在新约旧约，在永远，在上帝律法前面。若是说我自己的善良，包括你靠着圣灵结出来的美好的果子，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那你都完全不认识上帝，因为你靠着，当然我们是靠着圣灵，但总掺杂了一点我们自己，当然我们是靠着圣灵，但总不够完全在今生。所以你即使是靠着圣灵，即使是你基督成长中的圣洁善良圣灵的果子，都不能叫你称义。各位，上帝要的是完全，所以你必须随时披上那完全的，就是披戴基督，这是因信称义。上帝只有看到耶稣的时候会高兴会满意，因为只有耶稣是完全的。你如果想要，我再说，我们要靠着自己行任何律法上的事，那我们就是被咒诅的。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八节，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认识神，更说可说是被神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想用行律法来称义，我们总是靠着恩典，因着信心。教会历史过去现在将来不太讲这些，甚至不敢讲这些，因为就像我非常尊敬的林院长，他的想法，哎呀，我们基督徒已经够懒够散了，你再讲因信称义，再讲一切靠恩典，那我们更随便了，所以要吓一吓他们，你要好好，要不然你要下地狱，不够好。各位，这是完全错误，对不起，虽然我很尊敬林院长。你要成圣，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要得胜，只能靠恩典，只能凭信心。这是我昨天一开始花了在五到十分钟一直在重复的，我今天还是要再重复一下，不是律法不好，律法是最好的，永远不会废掉，只有被耶稣成全的。那我们就是信靠上帝，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心当中我们能够逐渐的成长。可是靠着恩典凭着信心，不是说我们不立志，对，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不是不立志，保罗立志不在耶稣的名传过的地方传道。你要立志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我要立志好好读圣经，我要立志好好的怎样怎样，你立志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甚至必要的，你努力更是应当的，更是必要的。不要搞错了，一切靠着恩典，不是说我们不努力不上进不挣扎不对付，这些都会有的，只是我们信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在信靠上帝的恩典中间，我们就不断的在挣扎作战对付失败跌倒重新起来做错里面，我们继续往前面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不立志，我们不是不努力，我们不是到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在人生这一辈子不会有的。我们重生得救，被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们还活在罪恶的世界，我们的老我还在我们身上，总会发生一些影响。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当这些事情在影响我们的时候，这些肉体的情欲，这些世界在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继续思想，或者是继续有信心，靠着主在十字架上救恩，让我们良心不要被控告，靠着主在十字架上救恩，让我们在生活中操练走主给我们的道路。成圣是需要功夫的，得胜是需要功夫的，是有血有汗有泪有挣扎有痛苦，每天都有，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一直都信心越来越坚定的话，主一定帮助我们。我跟林牧师那天他接我在那个火车上，我们谈了，哎呀，就谈到日本，就其实我们台湾也是一样的情形。我看各位，我也是，我希望能勉励各位，我希望能够，我们昨天有讲到说安慰啊，各位，我们是有福气的人。虽然你们在可能全世界啊，那个文明国家里面离上帝最远的一个国度，日本人非常拒绝耶稣，所以李牧师说，日本的牧师恐怕很多都有忧郁症，因为实在是，各位，你推销保险，你推销了十年，没有一个人买，这不要说吃不下饭了，你早就没有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了。那你在日本，你想这些我们传福音，日本人又那么有礼貌，又那么守规矩，我看到日本我就觉得真是像保罗讲的话，凡活在律法之下都被咒诅。他真是活在律法之下，他也真是守律法，但是他就有那种，因为我能守律法，即使守得那么不好，就比起别的民族可能好很多了，他有那种我能守的自信和自主，带来就是忧愁和绝望和死亡。但是各位基督徒，我们是喜乐的。我知道你在这个国家，其实你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我们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唐朝的时候，或者是大国崛起的时候，或者大国衰落的时候，或者罗马帝国的时候，各位，我们基督徒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喜乐的，我们都有主赐给我们喜乐和平安。对，我昨天也一再讲了，有人个性比较忧愁一点，像我是非常容易忧愁的，有的人个性比较豁达一点，有的人比较开朗，这都是我们天性。这些天性，有些天性在有些情形下是特别好，有些天性在很多情形下都不太好，像忧愁的这种个性可能在很多情形下都不好，但是你不必自卑，你也不必绝望。我们这些堕落罪恶的人，我们是在上帝的手里，即使没有信耶稣都有一般的恩典，何况我们信了耶稣，有那个特殊的恩典拯救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就活出永远的那个喜乐和生命来。虽然我们承认我们活得不好，各位，我再一次恭喜各位弟兄姐妹。我也知道昨天我也为一些人祷告，那么结果真的就跟我讲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状况，就是有人就是有病，有这样的困难，有那样的困难，我还很乐意跟很多人一起祷告，电话里面或者当面的，或者我们在 email 上面，我们有说不出的，有说不完的问题和困难，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基督徒仰望我们的主，我们是得胜的，主已经得胜，我们是圣洁良善的，因为主把这公义给我们，虽然在完全的活出来，那还要等到将来见主。我们在这一生也许有些困难一直不会离开我们，也许有些困难离开了又来一些新的困难，是我们承认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我们昨天讲的，我们神并没有把所有的苦难拿走，但神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来安慰人，而且我们真是祷告，我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整个在日本这个环境里面，当然我们也关心这些事情，包括地震、海啸和那个辐射这些事情，我们希望能解决。但是最基本的，而且最完全的，是我们认识上帝，我们传扬福音。他们会不会信？我们不要讲他们了，我们会不会信？我们在日本的华人，我们会不会信？各位，我觉得我们始终要有一个观点哈，我们这里是华人教会，但我们始终教会不因为任何原因不让任何人进来。我们因为客观的环境，也许今天一个说西班牙话的他没办法，我们这对不起哈，我们假定他懂中文哈， 或懂对不起这几个字。你来这里，我们不会讲西班牙文，你去别的地方。即使是我们语言不沟通，如果他想要认识耶稣，或者他不知道任何的原因，他来到教会，我们都欢迎他。教会的门不对任何人关闭，凡愿口渴的都可以来。不过各位也不要搞错了，教会的门不关，包括任何愿意来的我们都欢迎。教会的门不关，也包括不服教会规矩的，我们会赶他出去。对不起，这话不好听，一般也不讲。教会的惩治是要有的。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些可能不恰当的宽或严当中，人都会犯错的，教会也会犯错，我们能够继续信靠顺服上帝，继续在教会里成长。你们这次给我的那个经文哈，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第二章，对不起啊，第二章第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很感恩你们选的是这么很动人的一节经文，我也非常喜欢。那这节经文我也是说明一下，我们在基督里一定能得胜。这个得胜包括我们通通被杀死了，这得胜包括教会，有形的教会都看不到。各位，一个最奇妙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得胜，耶稣基督最伟大的得胜是在人看来最大的失败里面产生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耶稣在死的时候，耶稣在被所有的人撇弃的时候，耶稣被门徒出卖，被门徒不认，被自己的同胞钉在十字架上，被罗马人钉死，被所有的人唾弃，而那是羞辱，那是可耻，那是被弃绝。这还不打紧，在耶稣死的时候，他甚至是被天父弃绝的。这是他在十字架上倒数第二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这件事上，因为耶稣对上帝的信心，这十字架道路，他跟天父有最无比不可分的结合，和最得到上帝的喜悦。这是一个神学上的矛盾啊，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他为我们成为罪，所以他被神弃绝，被神咒诅，但是又因为他在做这些事的同时，他顺服上帝到了极点，所以他得到上帝的爱和祝福，从人来看也是到了极点。这跟你我有关。如果我们要得胜，我们要成圣，我们要做一个喜乐平安胜过世界胜过肉体的基督徒，是我们需要多听主的道，多相信主的道，多看主的话，多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事，多体贴圣灵，这没问题，这是基础。但在这个同时，神也会叫我们经历莫名其妙的痛苦的艰难的百思不解的十字架，包括可能牧师热心的传福音，但是没有人来信；包括教会，包括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在埃及教会会被穆斯林烧掉； 包括你可能想要跟你的仇敌和好，你的仇敌再打你一个耳光。各位，这都是我们生活中会有，不要想要躲避这些。我们可以求主不要让我遇见试探。我昨天一再讲，我们并不是有被虐待狂，我们希望生活尽量的尽可能的舒适舒服啊、无风无浪，但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绝对信靠他。任何一个时候，我们人属肉体的人，我们活在这个肉身中，我们一定被自己感自己影响。我们牙齿痛，我们情绪不会好；我们肚子痛，我们情绪不会好；我们肚子饿，我们情绪不会好；我们太热，像现在好像有点闷，我们情绪不会太好，想睡觉。各位，人受这些环境影响，这是正常的。太冷、太热、太闷，太饿、太痛，这我们都不会情绪好的。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情绪好一点，我们肉身希望好一点，这是很正常的。然后我们接到什么今天来的时候收到一个 email 或者一个什么通知，公司说你被解聘了，我们心情不会很愉快的。如果你很愉快，需要去看精神医生。我们如果很喜欢的球队输了，我们也不会很喜欢，我们不会很快乐。如果我们快乐，我们就不是喜欢那个球队。各位，这些不是罪恶，我们被这些东西影响，我们被饮食男女、食衣住行，我们被精神上、物质上、生理上、心理上东西影响，以至于有起伏，这不是罪恶。然后我们被这个世界影响，这也不是罪恶。我们人，神不受任何东西影响，神永不改变，我们人会受影响，会有起伏，这不是罪恶。问题就是我们求主在我们心中做主，使这些影响我们，不管是从外来的，或者我们内心发出的，或者因着我们心理生理的状况而产生的，好也好，坏也好，或者舒服也好，不舒服也好，我们能够更坚定信靠上帝。好，我们可能物质上、身体上或者各方面有更好或更坏的，我们快乐、难过，这都好，但是主在我们心中，他带领我们夸胜。那个夸胜就是我们可以在坏消息的时候不被坏消息打倒，我们可以在牙疼、头疼、失眠的时候不被这些打败。各位，我再一次说，不是说你情绪就一定很快乐，不是说你就一点都不忧愁，你可以有你的个性，但是我们就是圣经讲，就是我们能够得胜。为什么你能得胜？而且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认识是圣经里面很重要一个字眼。有一个神学家叫巴克，我常常推荐他写一本书叫《认识神》，非常好。认识神跟信靠神差不多是同样的意思。我们因为认识了上帝，我们因为认识上帝是多么独一为美、伟大、美好，不但是独一伟大、美好，对万事万物的美好，我们认识他对我们是多么的好，对我是多么的好，也不只是对我好，而是也是对万事万物的美好。我们因为认识了这个上帝，认识了基督的美好，保罗说你身上就有香气。可是香气从哪里来的？香气啊，当然就是从香奈儿来的嘛，香水来的嘛。我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香气就是外在的，那外在的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可能因为升官发财了，或者刚刚做完整容了，或者就是你得天独厚了，你有一些非常好的品德发出来，让人看到你很优美。可是这里的香气固然也是外来的， 但是也是从我们内心发出来的，外来就是这不是我们本身，这是从上帝来的，也是从我们本身发出的，就是这个认识是上帝把他的律法，把他的爱，把他的本性，把本性的美善刻在我们心里，那就是我们当中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不管你是刚刚信主，或者是很软弱，或者是你觉得你很多烦恼，我们都因为认识上帝，各位，你身上有香气。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我们是这世上的盐和光，我们比较不熟悉的是，我们是这世上的香水。这世界简直臭极了，如果不是我们基督徒给人一点香气的话，那这世界真是不能够闻的。那香气当然就是像盐像光一样，是就是一个美好的东西。不过我也在说哈，各位，当你有认识耶稣而有的香气的时候，当你因为信靠耶稣越来越美善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身边不信主的人，甚至信主的人，未必会领这个香气。当耶稣行出神迹奇事，包括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犹太人恨他，要杀他的心更强烈。所以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你的香气可以叫人死，你的香气可以叫人活，你的善良，你的美好，可以叫那顽梗的人更邪恶。各位，这个我相信你们也能懂吧。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像鬼迷的心一样，我们也不要太把一切的错误都推到鬼身上，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邪恶。其实最简单一个现象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别人的优秀和美好，我们就受不了，我们就受不了他的美好，我们就嫉妒，我们就恨，我们就希望那个曾经那么好的人最好他撞车变成白痴。可是这是很邪恶的，可是教会里也会有，基督徒也会有，我们要求主帮助。哎呀，有人是灭亡的，有人是得救的，有人听到了上帝的道，不是人传的，耶稣自己传的。有人看到了上帝的神迹奇事，不是借着先知做的，是耶稣自己做的。有人看到了更刚硬，法老就是。其实你再想想，这不是什么很深奥的事情，恐怕我从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日本，我不是对日本有什么血海深仇啊，我很佩服日本人的。我觉得日本人现在所表现出来就是这样。其实每一个国家、民族、个人都是这样。上帝在这世上时时刻刻每件事显出他的真实和美好，但是那个人的心若是要顽梗的话，我真的很难过。日本这个国家两次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一次是两颗原子弹，一次是福岛的核电厂，这是现代文明，没有叫他们更愿意悔改归向主。日本这个国家这么小，人不算多，生产了这么多全世界最优秀的东西，他二次大战打的时间比德国还要再长一点，很优秀的民族，上帝给他很多的恩典，他在灾难中没有归向上帝，他在祝福中也没有归向上帝。我说日本是因为感触很深，其实每个国家、民族、个人、团体都是这样，甚至每个基督徒都要小心，我们的老我也都还在那里， 我们不要这样。当我们闻到上帝的香气的时候，不管是借着其他基督徒，或者是借着圣经的话，或者借着诗歌，或者借着退休会，或者任何一件事，让那个香气使我们活过来。我们闻到上帝的香气，我们能活过来。各位，那个香气可能是责备你的，可能暴露你的不好的，但求主让我们能够活过来，不要在上帝给我们的香气里面，我们离主更远。好，这是我们今天这一堂要讲的一个主题了。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希伯来书是安慰，是鼓励，也是在述说上帝伟大的。但是它的文字大部分的，或者是文字一个重点，是在告诉我们这么好的恩典，这么伟大的上帝越好，如果你忽略了，就越有罪了。越美好的东西你不珍惜，就越危险。越美好的东西你失去，损失就越大。我掉了一支圆珠笔，这没关系。我有一支圆珠笔，这也没什么稀奇。一支圆珠笔掉掉了也没有关系。我有一颗钻石，我能拥有一颗钻石，比我能够拥有一支圆珠笔要了不起的多。可是我有一颗钻石，我如果掉了一颗钻石，那损失就比掉了一支圆珠笔要大得多。各位，你什么都可以掉，你不要把你的灵魂掉掉了。这是浪子的比喻 ，lost。掉掉的羊，掉掉的钱，还有掉掉的人，掉掉的灵魂。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包括来日本，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或者在赚钱，或者在读书，或者在追女朋友，或者在维持家计，或在我们觉得越来越好的往上走，或者越来越坏的往下走当中，把自己掉掉了。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是不值得的。你不要掉掉了自己，不要失去了自己，不要失去了，不要失落了自己，就是你不要失去了，丝毫不要失去了对上帝相信敬畏的心。希伯来书一直在讲，他一直在讲这个救恩是何等的了不起，何等的棒。但他常常在讲到一段了不起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因为了不起，所以你更不要随便。因为上帝的恩典这么浩大，赦免我们你有任何的罪，任何的错误，任何的失败，只要你信靠耶稣，通通得到赦免。你不管是怎么的糟糕，只要你信靠耶稣，罪恶过犯得以涂抹，而且上帝继续的用更大的爱爱你，恩待你。但你不要因为有这么大的恩典你就轻看他，或者你就怎么样，慢慢慢慢他在你心中的重要地位就失去了。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现在教会很喜欢讲行道，这也没有错。不过教会喜欢讲，我常常听到有这样话，那就错了。行道比听道重要，各位，这是错的。上帝的道在今生，在主再来之前，我们能行出来的有限。可是上帝的道在今生，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听要听得完全，我们传也要传得完全。在今生传道和听到的重要性远远大过其他的一切。你要注意听的， 今天因为我们讲不出什么道，对圣经的权威很多人也很怀疑，所以就不多讲听道，也不多讲传道，也不想多讲道理，很多人就多想讲一些见证啊，或者看一些那些动人的故事啊，讲这些东西。各位，我不是因为我念神学故意说我们要注重道理，我觉得圣经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教义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三位一体的道理，上帝爱人的道理，不只是行为动作，是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随流失去。你们大家也都听过这样的话，水煮青蛙，你一锅滚水，你把青蛙丢进去，噗，马上跳出来。你把青蛙放在冷水里面，开小火慢慢煮，煮到很好吃了，它都不会跳出来。随流，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爱主的心慢慢就淡了，对主的敬畏慢慢就淡了。好，这是我们需要靠主的地方哈。基督徒不要有一个想法，我们不要觉得说，我很想参加一个特会，这不只是灵恩派有这个问题，我们福音派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很想参加一个特会，我们很想有个什么特别的经历，我们很希望有个神机奇事，有个特别的事，这件事情或者看一个特别好的属灵的电影或见证，然后这东西来感动我们，然后感动我们，我们泪流满面，然后我们有一些改变。各位，我们如果有这些事你可以求，但是我在圣经里看到这些事不太常发生，甚至耶稣所行的神迹，神迹就是特异的事情，比较特别，很少发生的。你再想想看，这个事情是了不起，五饼二鱼是了不起，可是五饼二鱼发生过几次嘛？那个耶稣用少数的食物让很多的人吃饱，只发生过两次。所以各位，我们不能天天希望五饼二鱼嘛，我们不能希望我家里就是留个五饼二鱼就好了，然后要吃饭的时候哦，望着天剥开来，然后分给我们家人吃，然后只要留下五饼二鱼，下一次再剥就好了。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绝对相信有神迹奇事，我们也可以求神给我们神迹奇事，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在我们正常的生活里面多听上帝的话，当然也就去靠着上帝的话去过一个正常的基督生活，包括在失败在挫折里面。譬如说读圣经和参加主日崇拜，你不能说哎呀主啊，我要看圣经，每天看到哇非常感动，好像看那个金庸小说一样，或者是看韩剧一样，或者看什么样，哎呦真是每天看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日本流行看什么哈，我们在台湾现在很流行的是包青天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哈，或者是张艺谋的什么什么东西啊。各位，那些东西我认为正是我们现在文化的一个麻烦，就是每天要刺激你。我觉得这些老板呢、啊、这些 iPhone 啊，就是天天要刺激你，让你怎么再被刺激，然后看着哇，我明天我天天都要，我手不离机，机不离手，要被刺激。各位，我知道有个东西就是这个，就毒品。但是如果你天天在吃毒品，那就不对了，甚至偶尔吃一次都不对了。那你不要指望你每次读圣经祷告主日崇拜都非常的兴奋，像看包青天一样，像看连续剧一样。各位，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应该常常是大多数时候，包括读经，包括祷告，包括去主日崇拜，是平凡的，是没有什么刺激的。好， 讲到我不能保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讲到的确是讲错了，那是不好。但是我是说崇拜，我是说读经是亲近上帝祷告。各位养成一个习惯，你就持续下去，不必指望你每天看圣经跟看连续剧一样那样兴奋，大概不会。如果会，我也觉得很奇怪，你看的是不是异端的圣经啊？我看圣经都不是那么有趣的。过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那么有趣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我好像是星期天早上主日有讲，就是我们要小心，不要让我们的赏赐，不要让我们的生命被偷走了，被抢走了，被魔鬼偷走了，被魔鬼抢走了。其实被魔鬼偷走抢走，就是我们的心逐渐逐渐远离上帝。各位，这我想又是我刚刚讲到立志的重要。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真的。但我们靠着上帝，我们求主帮助我，一定要。你也不要失败了一次马上就好，那就算了，你失败了再起来嘛。今天没有读经了，明天就再读。你不要今天没有读经，反正已经不读了，明天就不读，明年再来立一次志。各位，那你如果习惯是这样，到最后你就不立志，那就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了。就是当我们任何事情找借口不归向上帝的时候，你要有个确实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有那个确实有一颗心，主，我做不到，但是我知道这是重要的，我知道这是必要的，我知道这是上帝说的，我不要逐渐逐渐流失了。这些我非常不喜欢，我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但是我们要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爱慕上帝的律法，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求圣灵光照你了。有的时候圣灵光照就是借着一些打击，借着一些意外，借着一些你不喜欢发生的事发生了，不要流失。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可能也是在常常想到的，就是把当时的基督徒，他那个时候读者的基督徒，也就是我们今天跟在旷野的那群基督徒，旷野那群上帝子民连在一起。第二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啊，那这里讲的是以色列在旷野上帝传给他们的话，上帝传给他们的诫命。我们一般看出埃及记，我们会觉得那是上帝直接跟摩西讲的，摩西在跟以色列讲的。不过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会说那是天使或者使者传下来的。其实这个不重要，这个天使完全可以把它了解成使者，甚至其实天使就应该翻成使者。我们一想到天使都是有翅膀的东西，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天使就是使者，可以是摩西，借着使者所传递的话是确定的。我们这本圣经是借着摩西给我们的，但是是确定的。不管是耶稣说的话或者先知说的话，不管是新约旧约圣灵默示的，每个字都有同样的权威。可能我们比较更应该多用耶稣的话，那是真的，但是我说都有同样权威，可能说的不对，就是都是圣灵默示的，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让你说我实在不想看圣经，各位我也承认，各位就是你让我选择，我当然喜欢看连续剧嘛。但是这也是魔鬼的计策，就是我们不是天天，就是我们天天想要说得到刺激，包括基督的生活也变成得到刺激，然后就在刺激这个世界刺激里慢慢慢慢就流失了。而那个流失最严重就是不知不觉对上帝的爱，对上帝信靠，对上帝的宝贝，对这救恩的宝贝，就不大放在心里了。可能另外有一个有一点类似的，就是婚外情。当夫妻 有人有婚外情的时候，我想你如果说是第三者多么有吸引力，这不见得。你说因为第三者常常在身边，这有可能。各位，这没办法，我们人就这么软弱。董事长就容易跟他女秘书有关系，这是很容易的，因为常常在一起。但是常常在一起，天天在一起，非常熟悉，甚至关系很好，可能也可以不出问题。如果他跟他的配偶关系始终是好的，当你跟你的配偶的关系逐渐逐渐怎么淡下去的时候，哎呦，那第三者真是很容易出现，不出现你也会制造一个。我们跟上帝很容易出现第三者，哎呦，其实是第三者，我们跟上帝之间常常3000个手机啊、皮包啊什么都是啊，太多了，就太多，3000件、30000件东西拦阻在我们跟上帝中间。我们需要就是我们活在这个大千世界，我们看电视、看电影，我们上班工作，可是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跟我们的主，我们在服侍我们的主，我们在亲近我们的主，这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这个刚才讲的夫妻关系就不适用了，因为夫妻关系到底跟我们上班啊什么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可是上帝跟我们每件事都有直接关系，不只在读经，不只在祷告，虽然这两个最重要，不只在敬拜，不只在主日崇拜，虽然这个几乎也是同样重要，但是在我们生活中每件事，我将你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主在我们心中那个分量是重的。我们会忘记，各位，分量是重的。我再一次说，不是我们天天就觉得看圣经、读经、祷告、思想上帝，像我们看连续剧一样，像我们对连续剧的喜悦那么强。不是这样。这是一个圣灵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忽略了大卫犯罪，大卫犯淫乱，大卫犯淫乱，然后大卫又杀了乌利亚，就这两个罪恶，可能我想是我们人间觉得最邪恶的两个罪恶，大卫都犯了。当大卫犯这两个罪，犯之前有没有征兆？犯之后有没有提醒？都有。犯之前有什么征兆？各位，你今天要我去犯淫乱，当然对那个对象来讲是很痛苦的事哈，怎么这么丑一个男人？当你去犯淫乱的时候，我再一次说啊，任何的罪恶，如果不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已经开始淡了，就不这么容易。有的是慢慢的，有的是突然的。大卫的我等一下讲，我讲彼得。各位，彼得犯了很严重的罪，彼得3次不认主。这彼得不认主的这个原因在哪里？各位，彼得为什么会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人面前不认耶稣？事实上他不认耶稣是不合理的。这件事你要再想想看，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跟他说，今夜鸡叫以先啊，不管是3次或者是怎么样算哈，今夜鸡叫以先你会3次不认我。当耶稣讲这话的时候，离彼得就是今天晚上或者是今天鸡叫，耶稣说那话到鸡叫中间可能10个钟头左右，那应该是就是彼得不认耶稣甚至不到10个钟头。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最后晚餐，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逾越节的晚宴的时候，可能七八点钟，彼得不认耶稣，可能凌晨一两点钟，就是才几个钟头。今天我跟一个老烟枪说，你哈、你真是该死，你怎么这么喜欢抽烟，你能不能不要抽烟，你能不能一辈子不要抽烟，那老烟枪一定办不到。你能不能五个钟头之内不抽烟，各位这应该办得到吧。我们当中说我们一辈子不会犯淫乱的罪，或者有婚外情，这我们说没有把握。你五个钟头不犯，你应该办得到吧。你们都笑了，一定办得到嘛。耶稣说，今天鸡叫以前你三次不认我。如果耶稣说彼得啊，你这人个性啊很浮躁，你这一辈子会有三次不认我，彼得说对啊，一定可能不止三次。才几个钟头，我咬紧牙关也撑过几个钟头嘛。第二个，那是何等的时候，那是一个很需要彼得很勇敢的时候。就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个气氛很不好，耶稣说你们都要离开我了，彼得听了就生气，众人离开，我不会离开你的。耶稣说，我告诉你鸡叫以前三次你会不认我。各位，这就跟我们昨天讲的律法有关系了。我们就要赌气了，别人不忠我可是会忠的。彼得讲的是真的，彼得向来一马当先。各位，在这件事之后，就是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之后，大概不到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在科西马尼园，应该是约翰福音讲千夫长，这个很多解经家不能接受，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科西马尼园应该容不下一千，千夫长出现的时候通常就是有一千个罗马兵，一千个兵在那边，应该容不下这么多人，而且抓耶稣好像不需要这么劳师动众。但是圣经这样讲，我就相信千夫长带着军队来抓耶稣，任何人看到那个架势都会害怕的。当有人要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就拔起刀来把那个大祭司祭司仆人的耳朵砍掉。各位，你今天在共和国，人民共和国中南海，你今天在坦克部队前面，你敢开枪打他？各位，罗马兵面前彼得不怕拔出刀来，他会死的。他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掉了，他不是不勇敢，他说的是真的，他用行动来证明众人都离开你，我绝不离开你。他用行动来证明，再危险千军万马，我一马当先保护我的耶稣。是啊，他的行动证明了。可是为什么在军队的面前他敢拔出刀来？过了可能一两个钟头以后，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解经家告诉我们，那些仆人小使女所问的话一点没有威胁的意思。你不是跟那个加利利人一伙的吗？各位，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耶稣并没有被定罪，你不必把他当现行反革命跟他撇清关系的。彼得说我不认识他，彼得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那个理由我今天不去多讲，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应该是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表现叫彼得很失望，就是耶稣被他们抓走了。然后在大祭司的宅里面，耶稣表现叫彼得更失望， 就人家吐吐沫到耶稣的脸上，打他的耳光，耶稣都没有反应。我想彼得讲那句话，恐怕可以从字面来讲，你这个人我不认识他，这个耶稣不是我认识的耶稣，我认识的耶稣是很强大的，是可以平静风和海的。当有人打我主一耳光的时候，那个人的手会枯干的，就没有枯干，耶稣没有反应。各位，这就是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困难。你觉得很合理应该发生的事没有发生，但是有更前面的。彼得为什么失败了？众人跌倒，我总不跌倒，我总不跌倒。各位，你太有自信了，这是你失败的理由。再用我跟我刚才连在一起讲，主在你前面，主在你心里的位置太轻了。我要来保护你，我这还不好吗？不，你不能保护耶稣，你只能说主若愿意，主若给我力量，主若扶持我，我就站得住。你若不扶持我，大卫说我就如同死狗一样。所以你始终要在上帝面前有这个态度。我不是说我们时时刻刻都有一种很懦弱的态度，或者我们时时刻刻都有一种很刚强的态度。我再一次说，不是那个情绪的问题，是主在我们心里，因着圣灵让我们知道他是多么的伟大。彼得就是就觉得我嘛，我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他应该说的是众人都跌倒我会跟他们一样跌倒，除非主扶持我，主所以求你扶持我。我不知道现在要发生什么事，看起来好像气氛很不好，主求你帮助我。然后后来他们在科西玛尼园里面，说起来都是很合理的，他们都睡着了，耶稣提醒他们，你们怎么能不怎么都睡着了，这个时候应该警醒祷告。就生理来讲实在是很疲倦了，但是耶稣一再嘱咐他们这时候要祷告。我不是说半夜三更要祷告，而是说当主特别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始终要把主摆在我们面前。好，这是彼得。大卫是怎么样一回事？大卫在撒母耳记下所写的那个方式实在也叫我们很遗憾。那个方式是大卫已经国家统一了，群雄都消停了，只有还有一个小小的，就是一个摩押人亚门人的征战。甚至在撒母耳记的写法，他都要建殿了。这一切都这么好，一切都好的时候，当列王作战的时候，大卫在宫里面没有出去。然后大卫他有很多的精神力气，我觉得那里描述他就闲着无聊，小人闲居而不善。从一个角度来讲，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随时都要有安息，我们应该常有平安，心中有安息有平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闲着不做事。你应该我跟很多人讲都是，你睡眠够不够？睡眠太重要了，你要睡够，但是你不要闲无聊，无聊闲就要找刺激，就慢慢随波逐流。大卫就闲着没事干，闲着没事干就窗子上走啊，在床在那个屋顶上走啊，走走走走走。他看到拔示巴在洗澡，所以这时候可能还有救。当然，这就征战了，弟兄，我们大概很难胜过的。你看到人家在洗澡。你看到你在电脑上啪跳出一个镜头，一个裸体女人，
我知道我们征战都很困难，很难得胜，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马上转过来不看，很简单嘛，不看，但是好难，对不对？你应该关手机吗？就算按一下不是很容易吗？但很难。我这次到日本看那个地铁上，不是随时机不离手，哎，是不关机，还是打开到那里不关机，从不关的，连那个关一下都不愿意。日本人怎么可怜到这个地步？我在台湾还没看到这么严重。就你被他控制了，随波逐流，他就一直控制你，越控制越厉害。这是在教会的重要，他看到了。圣经上说，他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大卫身边有小人的，每个人身边都有小人的，小人就在这种时候出现的最多。如果他这时候问的是朴牧师，哎，那女人是朴牧师干嘛？你找死啊！我不知道朴牧师会不会这样讲。你给我悔改！他碰到的是小人，还帮他找到了这个人。他第一个那个人是谁？第二个，大卫就差人把他叫来。你常在教会里面，你常跟主的儿女在一起，这种机会比较少一点。这两个人不知道谁很可恶，到最后当拿单去责备他的时候，拿单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我强调说藐视这两个字，轻看。各位，不要轻看上帝，不要轻看救恩，不要藐视上帝的带领。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好，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轻看上帝，甚至我们自己，我再一次说，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感情不会把上帝的话看得很重。我们会很喜欢足球，我们会很喜欢某些东西，我们 iPhone 机不离手，这都可能是真的。可能你因为怎么样，有些东西你很喜欢，跟你很接近，但是你需要知道一件事，不管那是 iPhone 或者你的儿子，包括上帝给你的好东西，包括神给亚伯拉罕的以撒，不可以取代上帝。你一定要求神帮助你，总将它看成是最重要的。在这看成最重要的时候，如果你把它看清了，慢慢随波失去，那就危险。好，我们再看第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主啊，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劝勉，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各位，这些话是在对谁说的？这些话在对基督徒说的。各位，这些话在当时对基督徒说，现在也在对基督徒说。然后在引的旧约的时候，是对犹太人说的，不是对法老说的。我觉得出埃及记里面，埃及人跟以色列人的反应真的是太像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没有什么可夸，我们基督跟非基督徒真的每件事都是一样，只有一件事，那一件事当然就是生死之别。我们每件事都是一样，我们的肤色，我们就我们是人来讲，我们需要
食衣住行娱乐，我们跟他们一样，就聪明美丽，我们跟他们也一样，有人很聪明，有人很笨，有人很美丽，有人很不美丽，有人基督徒里面有人很优秀，有人很不优秀，非基督徒有人很优秀，非基督徒有人很不优秀，基督徒里有人很脾气很暴躁，基督徒里面有人很温柔，非基督徒里面有人很温柔，非基督徒里面有人很暴躁。我们外表看起来跟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不一样的，而这是唯一的不一样，就是我们是不是信上帝的。而信上帝是把上帝当作最重要、唯一重要、唯一宝贝、唯一的拯救者、唯一的主宰。你要一直有这样的心，求上帝帮助我们。以法老，那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让以色列走。好了，你要这么硬，当上帝的话跟你讲的时候，你要这么硬，好，灾难就来了。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看到，那个灾难来了，一大啊，我错了。等到一消失，我们又硬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这样，他们跟法老有点相反。灾难一来，我不要信上帝了，我要回埃及了。灾难一消失，解决问题了，又赞美主了。所以他们跟埃及人其实都差不多，埃及人是有灾难就信耶稣，没灾难就不信了。以色列人是有灾难就要不信耶稣，没灾难就可以。各位，所以有没有灾难，有没有福气，都不是最重要的，你心中要有主。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很平安啊，不要把永生神离弃了，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好，第三处哈，希伯来书的警告，我们看第六章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合乎菜蔬，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啊，这引起很多的问题，就是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讲大家不一定听得懂，我也不去多解释。就是从神那边来看，从神的旨意，万事万物一切的进行绝不改变，包括得救就得救，不得救就不得救，没有一切的，没有任何的改变，不只是得救的事。但从我们人来看，一切都会改变，因为我们人看的不完全。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上帝已经启示出来的，我们需要信靠耶稣，而且神一定保守我们。那我们在神一定保守我们这个信心之下，求主让我们能够坚持。哎，各位，每次当我们得到上帝的救恩，我们得的越丰富，而远离上帝的时候，要再回来就更不容易。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就跟法老或者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在旷野差不多，就总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我高兴的时候，我想要的时候，我需要的时候，我必须的时候，我就向上帝祷告。有的人是在灾难来的时候，我就求上帝，我求主帮助。有的人是相反，他在一切很顺利的时候，他就愿意来教会，他就愿意奉献，他就愿意侍奉，然后他所不喜欢的临到了，他就远离上帝。各位，我们人生大概总有这种个性，但是你总要
越来越胜过这种个性。你总要求主让我坚定，我不要总是在反复。教会里有些弟兄姐妹哈，如果多一点的时候，我常常就会灰心了啊，好久没看到他又来了，然后来了啊，怎么回事啊？因为什么什么吗？然后说康牧师，我再不会离开了。我好，这需要靠着主，我们求主帮助。假如他又离开了，又是同样的事，啊，可能被谁气了或者怎么样啊，又离开了。然后过一阵又有一个打击，他又回来了，或者有一阵什么事回来了，啊，再不离开了，各位大概三次以后就再回不来了。当然了，我不希望你是，你说哦，我还有一次啊，就你不要让那个远离神的模式一次一次的发生。这个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的罪，其实就是一直存着一个不幸的恶心。我有太多的缺点，各位，我这个人素质是非常不好的，太多缺点了。昨天已经透露了一些，今天不想再讲了，这也是一个缺点哈。但是我想，神在这个缺点里面给我一个优点，就是我是一个怕打的人，我怕被打。就当上帝打我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也浑然不觉，在情欲里，在嫉妒里，在骄傲里，就是浑然不觉。但是一般来讲，神打我的时候，神提醒我的时候，我还感觉得到，然后我就会哦，不敢了，不敢了，赶快去读经，赶快去祷告，赶快认罪悔改。所以我虽然是一个很胆怯、很懦弱、很差劲的人，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还会因为这些事赶快回到神面前。我也是一个很容易得意忘形的人，当我做了一些事情被称赞的时候，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称赞我，我是受不了那个称赞。你称赞我就真以为我那么棒了，哎呀哎呀，我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的。但是我在很得意的时候，也还会想到得意忘了上帝的那个可怕。这些警告是真实的，你尝过主的恩典，你经过神给你的权柄恩典，你不要离弃了。对了，我们承认你离弃，也许第一次离弃或第二次离弃，甚至第二十次的离弃，甚至第二十万次的离弃，都可能再回来。是啊，我们每一次的犯罪都等于是离弃上帝，我们犯罪可能不止二十万次啊，神还是让那属他的人又愿意回来。那只是我们多么希望我们不要离弃上帝，我真是多么每次都希望，哎，最好是别人拼命称赞我，我都不会骄傲。你看很诡诈嘛，对不对？你还是要称赞我，不过我不会骄傲，所以可以尽量称赞我哈。我总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越来越轻看这些，越来越重看上帝。拿单，耶和华借着拿单对大卫讲的话：你为什么藐视我的命令？你为什么藐视我，轻看我？哦，什么时候神在我们心里淡了一点？在拿单讲那段话里，并没有说你为什么犯淫乱的罪，他是犯了淫乱的罪。他没有说你为什么犯谋杀的罪，他是犯了谋杀的罪。拿单并没有说你为什么犯说谎的罪，大卫是犯了说谎的罪。但拿单讲的是到根的问题，这一切的根出在上帝，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话，在你心中的分量轻了。哎呀，主，不 不要叫我藐视你，不要叫我小看你。我们祷告，我们求主让我们重看他，宝贝他。这需要圣灵帮助我们。你比万人都美，你比万物都宝贵，你比任何东西都更真更善更美。但不是说啊，你比任何东西都叫我很欢喜。圣经有这样的话，有的时候神的路神的带领叫我们非常欢喜，但重点不在我们欢不欢喜，重点在我们信神尊主伟大。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与每一个神的儿女同在，求主恩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我们真是希望过一个得胜圣洁的生活。主，是我们的肉体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刚信主，有的时候也许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素质是很不好的人，我们有很多的毛病，很多个性上的不好，但是孩子深深相信，我们深深相信一件事，我们是按你的形象造的，我们有你的良善。虽然我们堕落，我们完全败坏了，但是我们重生得救，听到了你的话，我们就对那美善的主有一种羡慕，有喜悦，有敬畏。主，我们不是常喜悦你，常有穷人与我们同在，但我们不常有你；常有富人与我们同在，但我们也不常有你；常有这个那个东西与我们同在，常有这样的喜好那样的惧怕与我们同在，但我们不常有你。我们求圣灵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完全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可能认定你。主啊，求主的恩典不离开我们，叫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以你为宝，以你为至圣至善至荣至尊至贵。求主恩待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当我们顽梗的时候，主，你提醒我们，借着各样事提醒我们，甚至责备我们。主啊，也求主帮助我们身边有你的儿女，他们有的时候跟我们一样也有罪恶，他们有的时候跟我们一样甚至加重了我们的罪恶，我们也加重他的罪恶。但是主，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求主让教会，即使是这么不完全的教会，能够在这世上是阴间胜不过，洪水胜不过，海啸胜不过，地狱胜不过，经济的衰退胜不过的唯一神国度在世上彰显的地方。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其中有份，保守我们继续在其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